高考的150分，其中呢有三角函数、立体几何、概率统计、代数综合，还有解析几何，最后呢是一个难题。高考数学呢考学生的四大能力，第一个能力叫逻辑推理能力，所以数学啊一定要有步骤分的，你那些证明题啊、论述题啊，你要是跳跃性很大，很大程度上就被扣着步骤分。所以数学呢要求表达简洁还得完整，这就是一种逻辑推理能力的体现。第二呢叫计算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哎、我这个题会做，我老是做错。你会做的题目做错，这不叫粗心马虎，这说明你的计算能力不过关。但是高考对这个计算能力的要求是比较严的，所以大家平常一定养成一个习惯，不做便罢，做就要做对，而不是把它做出来我会思路，那这种是过不了高考这一关的。第三个能力叫空间想象能力，这个空间想象能力是每年高考必须要考的，但是承载这个空间想象能力的这个学科就是立体几何。第四个能力叫综合能力，于是大家就知道立体几何的分量，它在每年高考题中几乎占到了1/5的比重，除了前面有选择填空，中间一定还有一个大题。但是我看了看这两年的这个课本哈，编的确实有点乱七八糟，就这几年这个数学课本对这个立体几何学科的编排上，一会儿用向量，一会儿用传统的办法来研究这些解决问题，但高考呢它和这个课本的表述往往出现比较大的反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立体几何这个学科大家应对高考的复习啊，还真的既要结合课本，但又要跳出课本，否则你过不了高考这一关。而且我看立体几何的内容大概得学3个多月才把这个内容学完，大家学的还稀里糊涂。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一节课，确保你这一节课就把立体几何的全部掌握，而且很通透，而且以后再遇到这立体几何的题目呢，你会很轻松地面对。那么我通过这节课也想告诉大家哈，学数学还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在系统性的基础上再去关注细节，可能效果来得更好。那么就以立体几何为例，大家看到如何关注这个系统性。那么如果说立体几何的骨干核心的就是2+3，其实主干就是2种关系3个角，就这么简单，清楚了吧？在这个树干上往外扩张，2种关系是什么呢？平行和垂直，就扩出两个树枝哈。3个角呢，那就是电线角、电面角、面面角，这又扩出3个叉来。那平行呢，又分什么呢？又分电线平行、电面平行、面面平行。垂直又分3个方向：线线垂直、线面垂直、面面垂直。不用看课本，怎么想很轻松的就可以想出来。但是下面注意了，牵着一些细节。这个线线平行，课本上给出的什么判断方法要注意。你到时候一旦遇到了线线平行，你脑子里边空空荡荡，你都没这个概念，那你就没法应对。所以线面平行、面面平行，课本上各给出什么办法，大家要想，这个想不能顺着课本。虽然这课本看不出来，我看到他那课本确实编的有这混乱，我找我都很难找到，所以大家找呢就更不好找。就是线面平行嘛，就以线面平行来讲，课本上给出了3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叫定义法，凡是概念都可以当为结论用。什么叫线面平行？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没有共同点，则称为线面平行，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叫判定定理，这个判定定理啊，它专门是判断线面平行的。但是这个判定定理大家要学会3种语言来表述。第一种语言呢叫汉语言，你得用汉语言来表达。判定定理怎么说呢？平面外的一条直线和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平行，则直线和平面平行，这叫汉语言表达。但是你考试的时候你能够把这句话往上背啊，那肯定得不着分啊。所以还有第二种语言叫图形语言，就是在头脑中活灵活现的出现那种情景。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如果和平面外的一条直线平行，这是 A， 这是 B， 这 α， 得 A 和平面 α 平行，这叫图形语言。这个图形语言看到那汉语言就联想到它的图形语言 想到它的空间形态有利于树形结合。但是大家注意，真正反馈到卷面上的既不是图形语言也不是汉语言，而是什么呢？这个符号语言要注意哈，这是最容易丢分的。你比如说哈，翰林定理课本上非常淫秽的含蓄的，我就纳闷了，你课本你不说的直白一点，你这样子小孩子们那么痛苦干啥？你说的直白一点就行了。但是他说的并不直白，但是在高考的时候呢，他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判断。符号语言是这样，注意翰林定理，它语言是平面外的一条直线如果和平面内的一条直线平行，则直线和平面平行。但是要翻译成符号是三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一定注意，三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一个是，注意啊， A 在平面 αy， 第二个条件呢， B 在平面 α 内，第三个条件 A 平行于 B， 那么推出的结论是 A 平行于平面 α。 我的天，大家看啊，这就是数学的魅力。你看一句人话没有，一个汉字没有，但是推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这就是立体几何，它在试卷中很少显示出汉字，完全通过这种符号和推理来展开。所以大家记住了哈，你现在要研究线面平行，你就记住哦，线面平行有几种判断方法呢？讲出来，其实三种啊。每一种判断方法它的三种语言是什么呢？汉语言、图形语言、符号语言。你记住是几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呢？你这样一想，好，这条线就全通了。咱们继续回到这个题上啊，这是线面平行。第二种判断方法叫潘林定理法。第三种判断方法呢，就是性质定理。这个性质定理也可以直接当结论用。这个性质定理是怎么说的呢？如果有两个平面平行，那么这一个平面内的任何一条直线一定平行于另一个平面，这叫两个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但是可以用来判断直线和平面平行。所以这样打断课本的顺序，就是因为面面平行是在线面平行之后学，但是我们高三复习了，应该把这个课本串通起来。于是线面平行课本上就给出这么三种判断方法。我们怎么证呢？我简单证一下，因为阿尔法平行贝塔，两平面平行，所以阿尔法和贝塔一定没有公共点，两平面一定没有公共点。那么又因为 A 在平面阿尔法内，阿尔法和贝塔没有公共点，所以直线 A 和平面贝塔一定也没有公共点。那么你看那个定义是怎么说的？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没有公共点，则称直线和平面平行。这不就证完了吗？你看多爽。所以注意啊，每一个定理要学会，第一你得会证明，第二呢你得学会它的三种语言，特别第三你要注意这三种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由几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掌握到这个程度，整个这条线就清清爽爽，甚至你看课本的时候都不用从第一页开始翻，你就顺着我这个线条去想。再回头讲啊，比如说垂直，我举个例子哈，这个线面垂直，其中一种判断方法，线面垂直课本上给出了一种判断方法，就是潘林定理。这个潘林定理三种语言表述，第一汉语言是不是表啥的呢？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垂直，则直线和平面垂直，这是汉语言表达。第二种语言，图形语言，图形语言是怎么表达的？就这样啊，大家看这个图形，如果这一个平面内两条相交直线，如果有一条直线和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垂直，则直线和平面垂直，这是潘林定理。那么这个潘林定理啊，图形很活灵活现了吧？第三，这个符号语言啊，同学们想，是几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你们能说明白吗？我告诉你哈，是五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哪五个条件啊？第一 ，A 垂直于 B，A 垂直于 C， 两个了吧？第三 ，B 在平面 α 内。第四 ，C 也在平面 α 内，四个了吧？第五 ，B 和 C 相交于一个点 A， 这个点是 A， 具备这五个条件，则 A 垂直于平面 α。我的天呀，五个条件推出一个结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高考的时候，你少一个条件，他就被你扣分了。但是这些问题啊，在课本上又不能清晰的见到，所以大家就知道听我这节课你的意义在哪了吧。关于这个题目哈，我有一个深刻的记忆。我当时在人大附中当班主任教数学，高考完了有一个神仙，高考结束了跟我讲说，王老师，我今年能够得满分。我说我估计你有得满分的实力。他说我肯定得满分。他说王老师，我要得了满分的话，你能不能听我的课？我说可以。 你又得了马肺，我请客啊，但是你你买单哈。不久之后我就去封闭去了。参加高考阅卷它是流水作业的哈，不是说一个人批整卷，这个小组批三角函数的题目，那个小组批立体几何的题目。我们那个小组呢就负责立体几何这个题目。你像那个卷子哈，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只批那一个题目哈。你说也巧，恰好我阅卷的过程中遇到了我这个学生。像他写那把烂字坑了我三年，拔了他的皮我都认识他的骨头。我能不知道，我一看是我那个学生，哎，竟然遇到了，忙里偷闲，我就把他那个试卷从头看了一遍。因为我们阅卷的时候旁边都摆着评分标准的，我对照着评分标准我看了看，这个小子确实厉害，几乎就是得满分，完美无缺呀，我也很感动。但是在我这个题目上被扣了二分，必须扣二分，因为我必须得严格按标准来，我这个地方逃脱了，最后人家复核的时候也会复核出来的。结果这个孩子考了148，这个学生一看他考了148分，就很不冷静啊，就上学校找我说，王老师能不能查分。我说可以查分。我说查什么？他说我看着那高考的评分标准，我看了好几遍，我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结果给我得了148分，肯定是哪个缺德的老师啊给我批错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出来。其实呢那二分是我扣的。那大家想想，我自己的学生我还不能想尽一切办法是吧，让他往得分上倾斜一下，但是必须扣二分。到现在那个小子哈都不知道他那二分谁给他扣的，他那二分扣在哪儿。那我跟大家讲他就扣在哪儿呢，那年高考恰好由于这个立体几何牵涉到直线和平面垂直的证明，结果这个学生哈恰好漏了这两条。哪一条呢？就是 B 在平面哈佛内 C 在平面哈佛内，结果他把这两条给漏了。你看一条扣一分，一条扣一分。所以这个立体几何平常呢，因为它字母太多，平常的考试老师们批不了那么详细，有时候哈你漏点他可能就给你过了，但一旦到了高考阅卷的时候那可就瞪起眼了。就为了保证立体几何我们不被扣分，大家想想我这几条要求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再看这平行和垂直我就讲到这儿，我想大家顺着这个思路也知道怎么看课本了。其实你一天之内绑这个课本基本上把我这个逻辑网络图啊全部完善起来的。三个角是什么呢？线线角就是两条一面之线所成的角，线面角、面面角、面面角不就是那个二面角吗？这在立体几何上占的比重也很大的。那么大家对这三个角要注意明确啊，第一这三个角的定义是什么，怎么定义的，课本上都有，但是它锁的云里雾里的哈，油抱琵琶半遮面，你一定要搞懂这三个角定义。第二呢它的范围，第三怎么求。所以说对这个每一个角把握三点，定义、范围、求法。其实求法都很简单，说到家求法就把它拿到一个三角形里边，利用勾股定理、那个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来解决，几乎是全篇一律。当然现在还有个向量做法哈，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这就一个问题，这个定义和范围大家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有一年高考题出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哈，大家看这个题，这个高考题啊是个选择题，结果这个题呢错得很惨。就说他这个题这么说的，直线和平面所称角的范围是 A 0二分之派， B 开距间0到二分之派， C B 距间0到二分之派， D 开距间0到二分之派。我的天，你看就是一个四指毫厘，但是你有之千里。 ABCD 选哪一个，经过分析发现这个题的正确率不到 40%， 不到 40%，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为什么不到 40% 呢？正确率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定义啊不关注，结果这些命题的人还是很智慧的，我就在课本上出，结果一出呢傻眼了。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这个，讲讲啊，线面角的定义课本上给出了三段论。第一段啊，如果是这第一种情况，它分三种情况哈，如果直线和平面平行，或者直线在平面内，这第一种我们定义为零。你说直线和平面平行，或者直线在平面内，那这些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要么平行要么在平面内所成角，怎么算？法律规定它就是零，你不用纠结啊，那是法律规定的。第二种情况，如果一条直线和一个平面垂直，你看这个时候直线和平面所成角 我们定义为二分之派。第三种情况就是大家常见的，也是课本上谈的第三种情况，如果直线和平面相交，那么这条直线和它在平面内摄影，这摄影这是 A 撇是摄影啊。那么这条直线和它在平面内摄影是不是形成了两条相交直线，那么相交直线所成了两个角，这两个角中较小的那一个一定小于90度，我们定义为直线和平面所成的角。那么于是大家看，把这三种情况给它综合起来，知道了吧，线面角的范围是不是就是 B 区间0到二分之派啊。但是你对这个定义你没有一个认真的把控，你不去看，你光看书你也找不着，那遇到这个题不就傻眼了。所以从刚才这一番讲解大家明白了吧。好，立体几何高中大概讲了三个多月，在高考中占30分的比重，你们抓住这个两种关系三个角，我联想啊，三个角是什么，两种关系是什么，每一条往外扩散，这样自己就可以甚至一天之内啊，就把整个立体几何的网络全部给它构建起来，最后呢它怎么考你都不用担心了。所以这是从学科的功课上来讲，我通过立体几何这样的一个案例告诉同学们怎么形成知识的网络。